孟子他是战国时候的人，战国时候的周国人，周国就在现在的山东，他等于是跟孔子是同乡。他是子思的学生，子思是孔子的孙子，所以孟子他不是直接的向孔子受教，而是间接的受教。但是孟子的成就比孔子的一般的学生还要大，他能够彻底传授了、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身取义。那么仁与义实际上都是一个整体，仁是居心的，而义是行为，所以义者就是事之义也。孟子他是提倡这个义字，在当时战国时候，那么一般的君王、一般的人都是重视一个义，大家都是唯利是图，所以孟子他就极力的反对这个义，他要提倡仁义，他要发挥孔子的学说。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孔孟并称，孔子、孟子都是儒家的代表，儒家的领袖。那现在我们读的这个孟子，那这个孟子就是一本书的名字，本来孟子是人名，现在这本书也叫做孟子，这是四书之一，也是由孟子的门人弟子把他的言论形式加以记载下来，跟《论语》的性质是一样的。孟子一共是分为七篇，第一篇是梁惠王篇，也是从前面的第一句来作为篇名。梁惠王他是魏国的君王，因为魏国他的首都在大梁，大梁是现在的开封，所以魏国又称为梁国。本来这个魏国它是从春秋时候的晋国分出来的，韩赵魏三家分晋，那么魏也是晋国的一部分，在现在的山西那边。孟子也是跟孔子一样，周游列国要想实行他的主张，但是也没有得到一个适当的机会，也是不得志，最后他从事于教育。他跟孔子的遭遇相同，所以他也只好把他的学说、把他的主张用教育的方式流传下来。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梁惠王篇第一章，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立无国乎？这是讲到孟子他到梁国去，那么就跟这个梁惠王见面。当时梁惠王说：你老人家从老远的到我这里来，这个叟啊就是老人家，年纪大的人。那么当时啊，这个梁惠王因为很多次同别的国家打仗都打败了，跟齐国打仗打败了，跟秦国、楚国打仗也打败了，所以他非常要想富国强兵，要想把这个梁国振兴起来。于是他就用很厚的这个礼呀、礼物啊、钱财呀、去聘请这些 人才，到各方面去聘请人才。那么当时这个孟子呢，就在那个时候啊，那么听到梁王来招纳贤士的话呢，他就到了梁国去，就见到了梁惠王。那梁惠王说，你老人家从老远的地方到我这里来，所谓不远千里就是很远的，不以千里为远，那你是不是有什么好的方法让我的国家得到利益呢？首先这个梁惠王就把这个帝制提出来了，而这个帝制又是孟子他最反对的，他认为当时就是一般人讲利益而使得战国时候唯利是图的，打来打去的，每天都是有战争的。所以孟子要打破梁惠王这个重利的思想。孟子说，王何必曰利啊，您何必要讲利益呢？为什么要首先把这个利字提出来说呢？义有仁义而已矣，只要有这个仁义之道就可以了。他是反对一般人唯利是图的，也就是想把梁惠王的这个重义的观念改变过来。所以他说，你为什么要改立？有仁义不是好吗？不是可以吗？那孟子就为什么不要讲义的道理讲给梁惠王听？他说，王悦何以立无国？如果一个君王他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那大夫也可以说何以立无家，怎么样能够使我的家有利，这个家是大夫之家，国是诸侯之国。世俗人曰，一般的读书人，一般的老百姓，这个俗人就是人民，那这些的人民他也说何以立无身，怎么样使我的本身有利。那如此一来，上下交争利啊，在上的在下的这些人通通都去争取这个势力的，这个争字是取，上上下下都是以这个求利为目的，而国为矣啊，这样子这个国家就很危险，因为这个利多半都是自私的，利也不可能是平均分配的，总有多有少，那这个多少不均，那就会引起了各种的纠纷了，引起了各种的冲突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如果都讲利，那就永远不会太平。所以孟子他强调啊，上下交争利啊，这个国家就危险。万圣之国，视其君者必千圣之家。这个万圣之国是天子，天子有一万架兵车可以作战的，那么如果是一个万圣之国，世袭君者把这个万圣之君杀掉了，一定是谁呢？必千圣之家，一定是诸侯，千圣之家是诸侯，万圣是天子，因为他要想夺取天子的势力，夺取他的财富，那他就要把天子杀掉，那要篡位了。千乘之国，世袭君者必百乘之家，那么一千乘车子的这个诸侯之国，假如被杀的一定是谁杀他呢？一定是百乘之家，一定是大夫杀的，因为这个大夫他也是要想夺取诸侯的利益，他要把这个诸侯杀掉，他要取而代之，那这就造成了你杀我，我杀你的，杀成一片。如果照道理来说，万取千验，千取百验，不为不多矣。在这个一万家的兵车里面，诸侯有一千， 万分里面他取到一千，那也就是十分之一了。在这个千乘之国里面，大夫有一百乘，那也就是从一千里面取得一百，也是十分之一。那么这个数目比起来，不为不多矣啊，也不能够算是不多了，是吧？人家有一万架，我有一千架；人家有一千架，我有一百架。如果一个知足的人，应该是觉得很够了，很满足了。但是，各位后羿而先虑，如果一般人把这个义理放在后面，后羿把义理放在后面，那这个义是什么？义就是做事情合理，就叫做义。在我们现在白话文的解释，正正当当的行为就叫做义。把义放在后面，把利放在前面而先利，这个利字当头的话，不夺不焉。如果你不夺取人家的东西，你就不会满足，这个焉是满足？到最后一定就会要弄得抢夺了，因为样样你都把利放在前面，你认为你的利很少，你就要把人家的利夺过来，你不夺过来你就不满足，这个就所谓不夺不厌。孟子的这段话就是告诉梁惠王，如果你要讲利，那天下的利是不是可以被你一个人所得呢？你得的多，人家得的少，人家会不会看到了眼红，会不会把你的抢过来了？那这样子的话，就会闹到了打仗了，闹到了斗争了，闹到了各种社会的这些问题都出来了。所以他反对梁惠王讲利。未有人而遗其亲者也，没有一个讲仁德的人会把他的父母遗弃的。这个亲者就是自己的亲属，自己的骨肉。有仁德的人，他一片的爱心，怎么会遗弃他的亲人，遗弃他的父母呢？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也没有一个讲义理的人会把君王放在后面的。后其君就是把君王放在后面，不理会他。那也就是讲义理的人，他就懂得忠君爱国的道理；讲仁德的人，他就懂得孝亲的道理。那么有了仁义，一切的事情都可以顺理成章，都可以把它做好。有了仁义，大家也不会你争我夺，也不会拼得你死我活，那岂不是比那个讲义的要好得多吗？王欲曰仁义而已矣，那么你呀、讲这个梁惠王，你也只说仁义就好了，何必曰义？他再重复一句，你何必要讲义？那我们读到这个孟子的这些文字，就觉得他的这个说话呢，非常的干净利落，同时好像有一种让人家敬畏的这种态势。那他就比孔子的言语还要锐利的多了。孔子所说的话都好像是一片矮矮仁者之言，没有火气，不慌不忙。而孟子到底他的修养上可能会比孔子要差一点，他的语气就充满了一种很刚直的这个味道，但是他的口才很好，他很善于用比喻，可以使对方没有话来辩驳他。因为在战国时候啊，一般的学者、一般的思想家都是很善于言辞的。那孟子也生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他也不能够不把自己的口才训练好，不然他就不能够发扬孔子的学说，不能够去跟其他的诸子百家来对抗。那么下面的这一段，孟子见梁惠王， 这个时候孟子还是在梁国，在魏国哈。往立于沼上，这个沼啊就是那个水池边，这个沼就是池塘。那么这个梁惠王啊，在那个池塘边上啊，来欣赏景物。故鸿雁麋鹿，鸿雁就是那个大的雁鸟，这个雁是一种鸟，它是跟那个它是有季节性的，春天你要飞到北方来，冬天你要飞到南方去。这个雁，鸿雁是大的雁鸟，麋鹿，这个麋也是鹿的一种，是鹿的里面比较大的那个鹿叫做麋。那么梁惠王他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花园，长里面有很多花草树木，也有很多的这些兽类，这些动物，好像我们现在的动物园、植物园这样。所以梁惠王他就在这个池塘边上啊，欣赏这些雁鸟还有这些麋鹿，他很高兴，心情很愉快。也他就问这个孟子说，贤者亦乐此乎？一个贤德的君王是不是也要以此为乐呢？那这个此字就代表鸿雁麋鹿了，贤者也会喜欢这些东西吗？孟子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贤能的君王他会喜欢这些东西，才有这些东西可以让他享乐。如果是一个不贤的君王，虽然有这个鸿雁麋鹿啊，也不会觉得快乐。那这个孟子就是所谓因势利导，他能够看到这个君王喜欢什么东西，而可以啊因势来引导他。这也是孟子他口才好的一个地方。他说贤者才会乐此啊，不贤者有这些他也不会快乐。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他下面就说了，诗云，在诗经里面有几句诗，今使灵台，今之淫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那么这是讲到周文王的时候，周文王是个圣人，当时他三分天下有其二，虽然他可以把商纣王灭掉，但是他没有灭，他的势力很大，他还是没有把商朝灭亡，到了周武王的时候才灭商。所以周文王的道德一直是被孔子所称赞的。那么在当时他做一个灵台，所谓灵台的就是一个台，在这个院子里面呢，在花园里面修了一个高的台。所谓金始，这个金是金银，开始建筑这个灵台的时候，金之银之就要经过一番的策划，一方的衡量，这个台有多高有多大，这个原子有多大，都要开始经过一番计划。这个金之银之就是计划规划这个灵台的大小长短。那么文王他做这个台呀，庶民攻之，庶民是人民，集合了人民的力量都来修筑这个灵台。所谓灵者就是美而善，就叫做灵了，那样东西很美而又很好，那就叫做灵。所以他这个台就叫做灵台，他这个灵台是发动了人民的力量把它修建的，这个工字就是修建，不是功德。不日成之，这个不日者就是很快，已经还没有到这个限定的期限就把这个台修好了，就叫做不日了。我们现在讲这个不日就是很快的意思，很快就把这个台修好了。今始勿急，那么在开始修这个灵台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很着急的，很要求啊很快的把这个台修好。在文王 并没有基于要把这个台修好，这个气质就是同极子相通，即使无极，他并不是基于要修这个台，但是呢人民呢很热心，很努力的，大家都来帮着修，所以庶民子来呀，这个人民就像是儿子帮父母做事那样的勤快，这个子字就是说人民像儿子一样服从父母的命令，自动的要来帮这个文王啊修这个灵台。王在灵域，这个王是指的文王，那么这个文王就在这个园子里面，这个玉的就是观野兽的这个园子就叫做玉，好像我们现在的动物园就叫做玉。文王就在这个园子里面呢欣赏这些动物，那这些动物里面就有幽鹿幽鹿啊，幽鹿就是母鹿，看到这个母鹿啊躺在那个地方，这个父子就是躺在那里很悠闲的样子，好像躺在那里休息，在那里睡觉。幽鹿坐坐，这个坐坐就是表现了好像这个鹿啊在那里非常养得很肥壮，这个坐坐就是肥壮的样子，因为这个动物园里面的这些兽类啊都饲养得很好，那么这个母鹿呢也看起来很肥壮。百鸟霍霍，这个霍霍也就是形容那个鸟的羽毛啊很洁白，这个霍霍是形容词，这个坐坐也是形容词，很肥壮而又很洁白。那么文王看到了很高兴了，王在临沼，文王在这个池子边，临沼就是那个灵台的水池，灵域就是那个灵台的那个原址，那么他在这个水池边乌作鱼跃，这个乌字鱼字我们要读乌，这个乌是赞美词，欣赏这个池里面的鱼很活泼的在那里跳跃。那么这是诗经里面的所讲到周文王用的这个灵台呀、啊、是利用人民的力量修建的。乌刃鱼跃，这个刃是满的，是说那个池子里面满满的都是一些鱼在跳来跳去，那就是充满了一种活泼的生机了。那可见的它这个园子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欣赏、有幽鹿，有百鸟，还有一池子的鱼。那我们读这首诗可以想见到文王那个时候是多么的得民心，人民是多么的爱戴他。文王以民力为台为长，所以周文王他是用人民的力量来做这个灵台做灵沼，而民欢乐之，人民很高兴，人民很高兴来跟他合作为其台，所以就称那个台叫做灵台。那么用这个灵字就是表示这个台很美而又很善，为其沼说那个水池就叫做灵沼。乐其有麋鹿鱼便，在这个园子里头就有很多的鹿，很多的鱼，还有很多的便，这个便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像那个乌龟的那种形状的那个角鱼叫做便。他这个园子里头就养了许多的麋鹿，很多的鱼便，那鱼便是养到池子里面的。古之人与民皆乐，故能乐也。所以古代的这些贤者他能够与民同乐，皆乐就是同乐，跟人民一块儿享乐，君王所享受到的人民也可以享受到，故能乐也。所以这个贤者他就能够乐此。 他能够与民同乐，他自己才会感觉到快乐。假如一个不贤德的君王又怎样呢？他下面说，汤氏曰，汤氏这个汤是商汤王，在这个商汤王伐这个桀纣王的时候，因为冀州夏桀王也是暴虐无道，跟商纣王一样，夏朝的这个桀王跟商朝的纣王一样暴虐无道，那么商汤王就起兵去讨伐夏桀王。这个士就是士师啊，在他讨伐夏桀王的时候，士师的里面有两句，十日和尚与吉汝皆亡，这个亥字要读贺。因为夏桀王他曾经夸下的海口，他向一般人来夸张说，我就是太阳，如果太阳不消灭，我也不会消灭。那他把自己比作是太阳啊，那意思是说我永远不会消失，我这个君王永远不会消灭的。那么当时一般的人民就恨他，他说，那些人民说，你既然是太阳，那么这个太阳什么时候可以亡，可以消失呢？假如你要消失的时候，我跟你一块儿，同你一块儿灭亡。十日和尚，这个十字是发语词，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才能够死亡呢？这个上字就是死亡啊，消灭的意思。因为人民呢，恨这个夏桀王恨到极点，夏桀王既然自己认为是太阳的话，那人民说，这个太阳啊什么时候去死掉呢？如果你要死掉，我跟你一块死，与吉汝皆亡，我同你一块死了，同归于尽。那可见的人民对这个夏桀王啊，是希望他早一点死，就是我跟你死我也愿意。那如果像这种君王，民欲与之皆亡，虽有台词鸟兽，岂能独乐哉？像夏桀王这种暴君呢，人民恨不得跟他一块死，那么就是有这些台词鸟兽，他能够乐得起来吗？他能够享有他吗？能够享乐吗？所以孟子的意思就是告诉梁惠王，你有这些鸿雁麋鹿，你能够尽情的享乐，但是你要能够与民同乐才好，你不能够一个人单独的享乐而不顾人民的死活。假如你这样子，那你最后的遭遇就会跟夏桀王一样，那就会招来了人民恨你，即使你有台词鸟兽也享乐不到了。所以这一章就是孟子说明了，一个做君王的人，他的行乐啊，也应该与百姓共同享有才对。所以孟子他有很浓厚的民主思想，在2000多年以前，他这种民主思想就已经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从孟子这本书里头看到，处处地方他是以人民为主，他并不赞成一般人把这个君王看得至高无上。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而已啊。这个寡人是诸侯的自称，所谓寡人就是寡德之人，表示我的道德很少还不够，那就称为寡人。梁惠王他问孟子啊，他说，我对于我的国家，至于国也，对于我这个国家的事情呢、啊，尽心焉而已，我是尽我的心去做了，尽心尽力的去做了。这个焉而已三个字连到一起是一个语助词，那就表示他能够尽心于国事。他怎么样是尽心呢？他说，河内兄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这个河内是就是指的黄河那一带的地方， 河东呢是指的山西那一带的地方，就是黄河以南黄河以东，那是当时魏国的这个范围，魏国就在现在河南山西这一部分。梁惠王说，假如是河内发生的饥荒，这个凶是饥荒，盐城不好，那就把这个河内的人民移到河东，移到山西那边去，那么把河东的粮食就移到河内，这个树就是粮食，那这是一种调节的作用了。假如这个地方发生的饥荒，把这个人民就疏散到别的地方，再把这个地方的粮食运到这边来，那说起来这是很好啊。河东凶亦然，假如河东发生了饥荒，那就把河东的人民移到河内，把河内的粮食移到河东了，那就是这样的调节一下。这就是说明梁惠王他认为啊，我对国家的事情真的是尽心尽力啊。蔡邻国之政，可是我去观察我在这些隔壁左右的国家，这个邻国的就是讲在魏国附近的国家，那么这些国家无儒寡人之用心者，没有像我这样的尽心尽力啊为国家做事的。但是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那么邻近的国家的人民并没有减少，所谓加少是减少，加以减少，我的国家的人民也没有看到增多，何也？那这是什么缘故？照道理说起来，梁惠王这样的替人民来作想，为国家来尽力，应该别的国家的人民都要到他这里来才好。从前的这些诸侯都希望自己国家的人民越多越好，就表示这个国家很平安，政治很亲民，很上轨道。那梁惠王他也要求这个虚名了，也希望大家的都到他这里来归附他，但是呢并没有获得这个效果，没有看到他的人民增加。所以他问孟子，这是什么原因呢？孟子对曰，王好战，其以战欲。他说你不是喜欢打仗吗？我现在就打一个比喻了，我用打仗来做一个比喻了，好像田然鼓之，这个田然是打鼓的声音。从前打仗啊，前进就是打鼓，后退就是打锣，这个锣又叫做金，所以我们在这个戏里面看到鸣金收兵了，打锣就表示后退，打鼓就表示前进，冲锋的时候就要打鼓。这个田然鼓之就是打鼓的声音，打得非常的急促，也就是军队呀、啊、要往前冲了。在这个时候啊，兵刃既结，双方面的兵器已经结束了，就是啊同敌人已经交战了，这个兵刃就是讲的兵器啊，刀啊棍子啊，从前还没有枪啊，这个刀啊矛啊像这些东西。那么在经过了一番打斗之后呢，戚家一兵而走，某一方打败了，这个打败的一方把这个身上的铠甲也丢了，把兵器也丢了，这个一兵就是把这个刀啊棍子啊拖到地上走，表示很狼狈的样子，因为那个铠甲穿到身上很重啊，跑起来不方便，把铠甲也丢了，把这个兵器拖到地上，这样的狼狈而逃，这个叫做戚家一兵。这个兵是兵器哈，不是这个兵不是兵士，是讲那个兵拿的武器。那么这个打败的这一方啊，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有的
跑了100步停下来，有的兵士跑到50步停下来，看到后面没有追兵了，他们停下来，因50步笑100步。那个跑50步的人呢、啊，笑那个跑100步的人，说：“哎呀，你真的没有用啊，你那样的懦弱啊！你看我只跑50步，你可是跑了100步。”我们现在不是常常说“以50步笑100步”吗？这个典故就从孟子里面来的。则何如？那孟子用这个比喻来问梁惠王。那个往后逃走的50步，笑那个逃走100步的人，好不好呢？何如？你认为怎样？曰：不可。梁惠王说：不可以。这个跑50步的不能够笑那个跑100步的，因为直步100步而他不过只没有跑到100步而已，这个直是不过。示意走也，他也是往后逃走啊。好像我们在学校里面考试，有一个学生考50分，有一个学生考40分，这个考50分的笑那个考40分的，你真的很差劲啊，你才考40分，我都考了50分，这个考50分的能够笑他吗？同样的是不及格啊，60分及格，你们两个都没有及格，你怎么有资格去笑人家呢？所以跑50步的就没有资格笑那个跑100步的，你也是往后逃啊，你怎么能够笑我呢？所以梁惠王说不可，他不能够笑那个跑100步的，示意走也是同样的往后退。曰，孟子说，王如知此，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你不要希望你的人民比邻国多。所以孟子他这个比喻说得很恰当，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认为你对你的国家很尽心尽力，但是跟邻国比起来，也不过是50步与100步之比而已，你也比他好不到哪里去。如果真正的要做好，并不是像你所说，这里的饥荒把粮食运过来，把人民疏散过去，这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这不是根本之道。那要从根本做起，应该怎样做呢？那就是后面孟子所说了，不为农时。所谓农时者，就是农民耕种的时间，春耕、夏耘、秋收，这个三个季节是农人耕种的时间，可以叫做农时。中国是农业国家，那么大部分80%-90%的人是农民，所以农人的耕种时间必须要把握。那么一个君王要人民做事，就不要妨害到他耕种的时间，这个叫做不为农事，这个违就是违反，也就是妨害的意思。当到人民要种田、要收割、要除草，这个忙碌的时候，你不要去妨害他，这个所谓不为农事。假如这样子的话呢，故不可生食也，这个粮食就吃不完了。所谓生食的，这个生食尽，不可生食就是吃不完，因为人民有充分的时间来耕种，那么生产就会增加了，谷米就吃得很够了，甚至于吃不完。畜谷不入屋池，鱼鳖不可生食也。所谓畜谷，这个畜字要读畜，这个畜字是带很细腻的意思，这个谷呢是打鱼的网。那么古人他用这个网来打鱼啊，这个网它有一定的规定， 这个中间的这个空隙啊，要以四寸为度，就是那个网啊，那个孔啊很大。如果你那个网去打鱼，那个鱼很小，就会从网里面漏出来的，叫做漏网之鱼了。那一定要超过了四寸的那个鱼才可以网得上来。这也就是古人呢、啊，他这个鱼太小的就不要去打它，让它长大。我们现在很小很小的鱼也把它打上来吃，这就会影响到鱼类的繁殖。你要这个鱼繁殖的很多，那就不要伤害到，不要把这些很小的鱼打上来。所以那个网要以四寸为度，没有满四寸的鱼就网不上来，就让它继续的生长。这也是一种增加生产的方法。所以这个兔骨啊，就是那个很细密的网，很细密的网，那么把那些小的鱼都可以打上来了，这就会让把这个鱼的生产量减少了，影响到鱼的繁殖的。所以孟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假如用网来打鱼呢，这个污池就是水池，就是养鱼的那个水池，兔骨不入污池，很细密的网不要到那个池里面去网鱼，那也就是说给这个鱼类啊尽量的留给他们一个繁殖的机会。那么鱼变不可生食也，鱼同变就吃不完了。你没有把这个小的鱼来打上来的话，当然它生产生繁殖的就很多了。斧金以石入山林，这个斧头刀，这个金石刀，从前一般人这个烧火所用的木材都是到山上去砍，砍那些树木，但是在当时有一个规定，人民到山上去砍柴一定要在秋天以后，春夏的时候禁止到山上去砍，因为啊春夏是草木生长的时候，草木生长的时候不能够随便去砍伐它，一定要到秋天冬天草木枯了，叶子掉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到山上去把那些枯掉的树砍下来当柴烧，把那些叶子扫起来来烧火生火，这个是规定的。所以斧金刀同斧头要按照规定的时间到山林里面去砍柴，如此呢柴木不可生用也，那么木材就用不完了。你不要在草木生长的时候把它砍了，要在秋冬的时候，那这个木这个树木就可以长得很好，长得很茂盛，那我们的木材也就用不完了。这是古人所制定的各种增加生产的这些法律法规。像这样子的话，孤与鱼别不可生食，你跟鱼别吃不完，柴木用不完，那不是人民就有很多的物资可以利用的吗？很多的粮食可以吃的吗？四死民养生伤死无憾也，就使这些人民能够奉养父母养生，父母在生的时候来奉养他，送少问伤死的，就是父母去世了以后可以好好的替他办理后事，而没有遗憾，这个憾就是遗憾，因为人民的生活富足了，可以尽心的奉养父母的，就没有遗憾了。反过来说，如果人民的生活不能够充足，不能够自给自足的话，连自己都吃不饱穿不暖，又哪里有能力来奉养父母呢？ 那父母去世了以后，会不会在子女的心里面有一些遗憾？所以养生伤死而无憾呢，王道之时，这是行王道的开始。所谓王道，就是仁政，就是仁爱的政治。那孟子讲这段话，非常值得一般人呢来作为一个参考的。那从前的农业国家，君王对于人民是要如此的照顾他们，如此的替人民设想，要大家能够丰衣足食，能够好好的奉养父母，这就是王道的开始。所以孟子他就是要实行王道，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仁政，仁爱的政治。那么下面他就接下去，吾某之宅数之以商，在古代的土地啊是公有的，这个吾某是数之以商。那么前面孟子讲完了以后，他就再进一步的，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施政呢，从前的土地是公有的，一个成年的人可以领这个吴某的土地啊来做造房屋，这个吴某呢就是二亩半呢是做这个房子，还有二亩半呢就是空地啊种桑树，因为种桑树就要养蚕，养蚕就可以烧丝，就可以做衣服，所以古代的男耕女织这样的一个社会，分工合作的。那么一个人有五亩的地方，可以做房子，可以种桑树，树枝以上。